舞蹈恰好也促成我为《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写稿的开始。齐普·麦格拉斯1997年离开纽约客，出任《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主编，我给他出谋划策，调整编辑方向。他在上任早期有一天打电话问我，他是不是应该评论玛利亚·托尔奇夫的回忆录，可他不懂舞蹈。我读了书稿，告诉他他不必写这篇书评，应该让我来写。托尔奇夫是我最初爱上城市芭蕾舞团时他们的台柱，我了解他的历史，他的舞蹈，他在巴兰钦编舞时作为缪斯和妻子的中心位置。我就这样领到了写稿任务。我为齐普写了20来篇文章，因为我评的书时效性都不强，我们可以等版面有空的时候再发我给他的这些大部分篇幅都挺长的文章，而且我也不靠稿费吃饭，我可以花几个月阅读消化跟我要写的主题有关的所有材料，比如花4个月时间写艾莎道拉·邓肯，差不多同样长的时间写麦克斯与马乔丽，一个编辑爱情故事一文，讲述《路远长春》的作者马乔丽·金南·罗林斯与美国最著名的图书编辑麦克斯·伯金斯之间的感人故事。这样的工作方式给我巨大的满足感，是我可以奢侈地花时间读所有的相关材料，充分思考。给齐普的巨大满足感，诚他美言，不在于我写的怎么样，而在于我按时交稿，长度也按照事先约定，不长不短，还不需要编辑，编过杂志的人都懂的。当时克瑙夫出版社正推出重新规划设计漂亮的人人文库丛书，我提出为丛书编一本新的吉普林短篇小说选，他们以前的选本太薄，篇目也不太令人满意，至少我这个吉普林的爱好者是这样看的。编这本书的乐趣在于他给了我一个借口，可以按照时间顺序重读他写过的200多篇短篇小说。好在我手边有一本吉普林短篇小说全集，从他早年以印度为背景的风靡世界的那些闪光故事，看到痛苦悲哀的一战故事，然后从中挑选，尽量向新读者展现出他短篇小说的风格多样和深刻。我在选编过程中就认定他和狄更斯是英国小说史上最优秀的两个叙事作家。我为人人文库版吉普林短篇小说选写的导读，是我身为作家所写的最接近于文学评论的文章，假如我当初选择做学者，这大概也是我离学术道路最近的一次尝试。唯独这一次，我对自己写的东西感到骄傲，给10几个我认识的人寄了书，其中一个是苏珊·桑塔格。不久我就在一家书店，还能在哪儿呢，碰到他。他用他一贯夸张而大大咧咧的口气叫道，鲍勃，没想到你能写得这么好。苏珊总是苏珊。我最喜欢的苏珊语录是在祝贺他出版小说《火山情人》时，他对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说的，是的，你在读一遍的时候会更喜欢他的。另一个我寄书的人是纽约书评的联合创始人、联合主编芭芭拉·爱泼斯坦，另一位是鲍勃·希尔佛斯。我认识他，但一直不熟。他和他丈夫杰森·爱泼斯坦跟我是差不多同时进入出版业的。纽约书评是我最崇敬的刊物，假如我想继续写文章，我最想给他们写。幸运的是，芭芭拉对我的文章足够赞赏，欢迎我为杂志撰稿。他英年早逝后，鲍勃·希尔佛斯接手，继续让我写。到现在，我已经在那里发表了25篇或者30篇文章。主题从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埃塞尔·沃特斯到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和伊利亚·卡赞。这是一段让我受益的经历，尤其是因为我许多最好的朋友，珍妮特·马尔科姆、阿尔玛·吉列尔·莫普列托、戴安娜·约翰逊、丹尼尔·门德尔松，也是他的撰稿人。而且我认识的人几乎全都读他。 我们这些撰稿人知道自己有多幸运，除了为这为那发牢骚的时候，我现在懂了，发牢骚对自由撰稿人来说是家常便饭。想到我当《纽约客》主编时，作者们肯定在背后发我的牢骚，我就浑身难受。如果说我对自己为《纽约观察家报》和《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写的每一篇文章都有一种受虐狂般的焦虑感，我的确如此，那么我对自己在《纽约书评》以及后来在《纽约客》上发表的文章就更焦虑了。但写作的动力是一样的。有许多年，我觉得我是个骗子，或者是个投机分子。这种想法强烈到既不能公开承认，也不能自认我是个作家的地步。我是一个能写作的编辑，我能经常看到自己的文章发表，只能解释是编辑同行的好意，想象自己具有那个神圣的身份，作家。在我看来是一定程度的自作主张，甚至是冒犯的行为，我注定要受惩罚。但既然我不是妄想狂，我真的认为编辑不要帮那种忙。就从我开始吧，从做精神分析的那些年中，我已经开始明白我这种冒犯竞争行为的程度，以及我在多大程度上掩饰我自己。是的，要说了算，但不表现出来。是的，要得到更好的工作，赚更多钱，但要对我自己表现得毫不在乎。作为编辑或出版人的我，多少还是隐形的，但作为作家的我，得暴露在公众面前，十分显眼，无法假装我不是在表达主张。看到我自己把几十年所目睹的作家所有神经质行为也表现一遍，我感到既震惊又好笑。有一天，我向棋谱抱怨或者是哭诉每次交稿时的那种焦虑体验，他笑起来，拜托，我说，你也是作家，也有过这种糟心体验的。他向我保证他没有。在纽约客的那些年里，他说，你拿这样的作家开玩笑的时候，我都听到了，吸取了这种教训，可你没有。我开始为纽约客撰稿时，情况有点不同。的确，大卫·雷姆尼克是我引进纽约客的，但正如我之前所说，发现他潜力的主要是迪娜·布朗，所以他离开纽约客的时候，塞纽豪斯确信他已有一个极其合适的接替人选。有一天我和大卫吃午饭时，他问我为什么给别人写不给他写，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没问过我，现在他问我就答应了。第一篇就是写詹姆斯·瑟伯的长文。这次合作之所以特别愉快，是因为大卫同意让安·戈德斯坦做我的编辑。当时安已经接替艾莉诺·古尔德担任文字编辑部主任。和我一样，他也是个特别痴迷语法、标点、语气的人。我们可以花五分钟讨论一个分号，然后一连看五六份校样，陶醉地再给自己编理由重新讨论文本。安现在也出大名了，因为他是埃莱纳·费兰特著名的那不勒斯小说译者。大卫是个温和的头，当然纽约客大部分同事我都认识，为纽约客撰稿就像回老家待一周。我为纽约客写的文章中只有一篇引起一点麻烦，文章是我提出要写的，主人公是50年代轰动法国文坛，如今已被淡忘的8岁小女孩米诺·德鲁埃。她出版的诗集成为畅销书，她也因此成为一场公开羞辱风暴的中心人物。半数巴黎文学界人士一口咬定那些诗是她母亲代笔，另一半人则同样激烈地为她辩护。时代和生活都曾报道此事。大卫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写她，但我相信这是一个好故事，坚持要写，他就同意了。我交稿后，他甚至更困惑，还是不明白有什么意义。但他给我提了一条实质性建议，改变文章的结构，我欣然从命。然后他又犹豫再三，这在他是不寻常的，最后才说会刊发。我相信他是碍于情面而不是信服。 但我仍然相信这是我写的最好的文章之一。